自从小双的那期教大家暴粉暴食尸的节目结束之后呢，今天又来了一期节目。这期节目呢，就是教大家如何在袖珍罐中开出我们的传承装备了。那当然也有开模和开宠物的小技巧了。感兴趣的玩家一起来走进今天的 DNF 下午茶。
玩家交易、分解、卡牌奖励、宠物、觉醒，一个充满神秘的大型网游《地下城与勇士》。DNF 通过领先全球10年的技术，引入全套即时格斗元素，完美再现了动作格斗游戏的精髓，是一款真正的集大成的动作网游。以往在各种街机、单机中才可能出现的格斗场面和连技招式，如今在《地下城与勇士》中得到了完美再现。我的名字是小双，原本是一名快乐男生，不幸的是不久之前被烈焰比罗修强灌毒药而变成了现在的我。身体虽然改变了，性格还是原来的好男人，魅力现世，全新内容闪耀登场。唯一看透真相的是一个外表帅气、智慧却过于常人的好男人小双。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又到了每周小双为你带来的 DNF 下午茶的时间了。哎，就像我们前面的节目悄悄话一样，那今天的节目呢，当然就是为了大家带来的更加给力的内容。那究竟有多棒呢？就是大家如何在这个袖珍罐里开出我们的传承装备，在我们的魔盒里开出这个小宠物了。那有人说史诗哎，可遇而不可求，对不对？那宠物就是一个更加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了。那其实像今天的节目呢，小双要告诉大家的是，通过自己的经验和一些网上的朋友的经验综合开出来的一些方法，可能只是说提高你的几率，但是并不能保证你的几率是100%。那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呦，又开不出来，你干嘛给我讲？但是我应求了更多玩家的心愿，因为很多朋友在微博里啊问小双，小双如何开传承呢？如何开始这个小宠物啊？那其实小双经常的把自己开出来的东西截图发给大家。哎，有朋友就问，双哥你的人品这么好啊？我说其实不是啊，就是说我可能遵循了一些我个人认为的这个小技巧。那以前呢，我有看过一个是吸引力定律，对不对？那有的朋友就说，什么是吸引力定律呢？就是这个了，就说有的朋友呢，在脑海中经常想象一件事，描绘一件事情呢，那这件事情当然终究有一天，这个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的面前，那也就是所谓的梦想成真了。那其实所谓的这个吸引力定律呢，并不是空穴来风，国外的很多科学家呢也在研究它们。那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希望大家能够仔细收听，给大家带来一些方便的内容。那好了，首先呢还是这个按照 DNF 下午茶的惯例，让大家收听一小段精彩的音乐。音乐回来之后呢，除了这个传承之外，还有教大家赚钱的方法哦。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广告之后你们又回来了，这里是由小双为你带来的 DNF 下午茶。在活动几个在这个节目今天一开始前呢，先跟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就是在本周六晚上的这个YY7069呢，由这个我们的官网最纯洁的主播欧阳白跟你们一起激情澎湃。那其实在这个小双有的时候在这个各大资料站看到一些朋友对我们这个侵略者的质疑，那其实呢，小双觉得有必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像这个朋友们就说了，这个侵略者怎么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那在这里呢，小双就要告诉大家，其实说举例也举不出来一个特别好的意思，只能告诉大家为什么中国里也有这么多的外国友人呢，对不对？那我只希望呢，侵略者的朋友们能够用我们的热情和真诚去感动他们，让他们离开他们所拥有所在的那个环境。 再或者说了，侵略者的电台和讲解区什么时候跟大家宣传过一些非法的东西呢？我们一直是保持着一颗快乐的心和年轻态的心，也把我们这种年轻态的东西传达给大家，让更多的玩家呢能够接触到我们的热情，并且为之感染，能够一起活跃在我们的侵略者里，偶尔听听你唱歌啊，偶尔听听做节目啊，偶尔有不懂的问题还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区了解一下游戏中的资讯，对不对？好了，那刚才呢就是给大家的一些侵略者的解答，包括本周的活动了。那同时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微星杯全国精英赛第四届 PLU 联赛了。那2011年的微星杯全国 DNF 精英赛第四届 PLU 联赛呢，是 PLU DNF 联赛有史以来覆盖面最大、奖励最高、赛制最新、最严谨、职业最全的一届联赛了。那本届 PLU DNF 联赛呢由微星显卡独家赞助，在四强赛时呢更是会邀请四强选手来 PLU 无锡部啊做这个线下比赛。那本届比赛中呢，第三届 PLU DNF 中的联赛中的八强选手呢将直接进入到个人赛32强，剩下的名额呢将从线上海选开始逐步产生。那我们的第四届 PLU DNF 联赛的海选呢从4月30号正式开始报名，那截止报名日期呢为5月10号0点，5月12号出海选对阵，5月16号开始海选比赛了。那届时呢分组名单可以从 PLU DNF 子站的这个页面新闻了解，或者是 PLU 论坛 DNF 板块以及 PLU DNF 官方 YY 频道获取。海选呢为公会报名方式，公会负责人呢将自己的公会相关资料发送到对应报名邮箱便可。那在10号报名时间结束后呢，我们会根据报名的公会来分配海选名额。第四届 PLU DNF 联赛从海选的48强开始直播，在48强之前我们也会随机抽选直播部分公会内部的名额选拔赛。那48强晋级的24名选手呢将和第三届 PLU DNF 联赛的8名种子选手分成32组，这个32强啊进行比赛。那究竟报名方式如何，这个格式如何呢？大家可以查看我们的官网，那当然呢也可以来找小双问一下。当然这个小双，你怎么说又是你小双，小双就是个百事通，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什么东西我都懂，对不对？好了，不废话了，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节目的正题，就是说到这个开传承开宠物的小技巧了。其实网络上呢，小双最近看到一个朋友啊，这个朋友呢名字叫做 Vanessa，对不对？他叫 Vanessa， QQ 号呢就是12488882。然后他在这个里面说到，他说他经常啊是开传承。那小张感觉他的号呢也是相对比较土豪一些，不过呢还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方法，对不对？那这个方法呢其实还蛮简单的，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把这个罐子啊，最好是选择水罐，因为是水罐的这个防具比较便宜出货一些。那如果出货了卖起来的话呢也会赚不少的钱。那这个大家把这个袖珍罐一般都放到2号键上，那蓝白呢就直接卖给 NPC， 会算账的人应该能算清楚赚了多少钱的。那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比较简单的理由啊，就是说大家在卖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要移动，对不对？有的朋友说我开出来了蓝装，我去分解还能赚红色小晶体，对不对？有的一句话就很简单了，赚小便宜吃大亏。那所以小张在这里告诉大家呢，千万不要移动，这有4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就是第一点呢，是在一个时间段内呢，也就是在一个区间之内，不要走不要动。或许你这个移动啊，传承就进别人的包里了。所以开这个商店不停的卖白装蓝装，就别去分解了啊。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区间内的传承是你的，必须满足你号多，不停的换。你可以多弄几个号，满足这个6级就可以开罐子，对不对？因为6级是可以单次交易36万游戏币的，可以买30个罐子，就主要看你的这个就是这些了。那第三点非常重要，就是看你个人的心态了。玩家们一定不能抱着给我一个传承吧，死也要给我这个传承吧，也就是说你开出传承之后卖的问题。这样的话，我觉得偶尔开出来的也会比较小一些，因为我们觉得无所谓。有的朋友就说，哎呀，我今天开这个魔盒就是为了个臭脚，对不对？一不小心就开出来了个宠物。那当然第四点也很重要，就是需要掌握我们的市场了。比如说开这个刺客和女枪的时候呢，皮甲会疯狂的涨价，等过一段时间之后呢，价格趋于稳定之后，自己再斟酌一些，这个呢就不需要小双来告诉大家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开宠物的技巧了。那此开宠物的技巧呢，是小双的。那有部分朋友呢，跟小双反映，哎，双哥，你这个方法真的很棒，可以开出来。那有的朋友反映说，哎，小双真的不是很好，哎，我说，关键看大家心态了嘛。那这个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大家把魔盒呢放到键位一上，把我们的水罐或者其他的袖珍罐呢放到键位二上。你在开启魔盒的时候，它会提示你是否要开启，消耗四个魔锤来开启魔盒，对不对？你点击是的同时呢，按数字键二键，那这样呢，我们的魔盒和我们的这个水罐就会同时摇起来了，有没有？那有的时候呢，在这种两个同时摇的情况下呢，小张个人认为摇出来是高级装备，以上的几率是比较高的。那此方法呢，仅建议大家参考啊，这个言论呢，仅代表本人一人，小张本人一人啊，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开出来呢，小张的确是有开出来过三个宠物，包括我们的淘气虎、萨贡，还有这个伊尔本了。那虽然说伊尔本现在有点绝版，那刚我说到伊尔本的时候呢，小张要这个随口说一句，有朋友说这个伊尔本很垃圾啊，其实小张说伊尔本，你们为什么觉得垃圾，是因为你们让它进化到了第三的形态。那伊尔本在第二形态的时候呢，可以降低周围怪物的属性抗性，对不对？这个是非常棒的咯。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收听一小段音乐，这个音乐回来之后呢，小双将跟大家聊一些比较这个话题，就是说如何赚钱。其实这个问题呢比较内涵一些，是这个叫做 Vanessa 的朋友写出来的，我希望各位朋友呢也能够通过这个故事了解一些我们的 DNF。在我的身边，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赚钱方法。其实小张觉得这位 Vanessa 的朋友是比较内涵的一位同学，我相信各位朋友在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呢，都有自己的一种心态在里面。首先呢，这个我们的 Vanessa 和他的朋友聊天，然后他的朋友呢说他想换个，我们就把这位朋友暂时称之为小明吧。然后这个小明呢，他说他想换个泰拉项链，然后问我们的这个 Vanessa 借钱。然后游戏这个对话是这样说的，哎 Vanessa， 你的游戏币卖给我好吗？我给你充 Q 币，我买这个泰拉时把这个链子准备换了。然后我们的 Vanessa 就说，稍等，我卖点东西回来说。然后我们的小明就说，当时呢，我们的 Vanessa 是没有想那么多的，毕竟认识这个小明呢也是不短的时间了，然后就把钱借给他了。这个我们的小明就承诺 Vanessa 说四天后还钱，然后 Vanessa 就说自己不急。哎，现在这个我们的 Vanessa 说，想想后面的事情呢，就觉得自己太相信表象了，自认为这个小明是有一套天空 CC 套呢，和他也认识了一段时间，所以不想到结局居然会是这样。那六天后呢，我们的 Vanessa 问这个小明借钱还钱，然后我们的小明就说，啊 Vanessa， 今天这个我不太方便，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的镇上，没有银行，我现在在农村住很不方便，开车到市里呢要200多公里，我没去，等等吧，我回市里再给你的，然后我把武器还没卖呢，我卖了之后呢再给你，在这个破地方我憋得很，连个烟都没有，等我回市里再还你吧。我们的 Vanessa 就说好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 Vanessa 还是非常相信小明的，不过我们的小明已经从四天的这个借钱的期限推迟到了五月，那当时借钱的时候呢是在3月4号，其实挺无所谓的。我们的这个 Vanessa 当时还完全没有死心，毕竟认识我们的小明是一段时间了，他相信这个小明是有难处的，可以理解。可是后来的事情呢，他就不能理解了。突然有一天，这个小明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在喇叭上，说5173出售游戏币1亿等于400，要的直接去秒，不需要窗口，自己去找，1亿就400块。然后我们的这个 Vanessa 呢，直接就把这个截图下来发给小明，说阿明你不讲究啊。然后小明就笑了一下，哈哈，其实这都是很多天之后的事情了。然后我们的 Vanessa 就开门见山说，我也不想总跟你磨叽这事儿，那你给我个时间吧，什么时候能还？还有你不是喇叭喊卖武器了吗？你现在没有游戏币吗？小明就说，哈哈，那是逗着玩呢，有武器我还不自己带吗？可能卖吗？ Vanessa 就说，那好吧，你说个时间吧，然后不跟你总提这个事儿了。 们就说五月中肯定，我回去就买了给你。维莱斯说，朋友，我实在不知道你因为什么说五月中行，咱们将心比心的说一下，你说四天后还对吧，我才借你的，然后你给我拖这么长时间，我借你的时候游戏币是1:20，你还我的时候是1:25，行，这些我都不提了。你这事办得真差劲，啥也不说了。小明就说，我去，你3100的事我给你到时候还3100好吧，我差你多少到时候给你补上。那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 Vanessa 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就说，真事儿，你自己回忆一下这件事情，咱们两个谁做的不对，是我总催你，还是你给我的承诺没有办到。小明说，你放心，肯定给你，我待的这个地方真的很偏僻，电脑都是我自己带的，要是方便我还能借游戏币吗？你放心，肯定还你，要是和你，我就直接说和你不还了，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借了就一定给你。直到有一天，我们的这个文奈斯老婆说她有新的装备了，然后去看了一看，当时还非常给面子，就说咪他的，寻思着别让我的这个朋友看到这个事儿。然后他弄了个新武器，是12的流星落，附的珠子咱们就不提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文奈斯就问这个小明说，你的那个附魔宝石说不过去，所以我觉得你那个是直接买的成品，你要是附魔一个17粒20粒0.9攻速的我都不问，我还祝福你，你那个宝珠是绑定账号的，当然你可以说你朋友有。然后小明就说，我要有买那成品的价钱，我还差你那3100万吗？然后文莱斯就说，你让他给你附魔了。小明就说，你可以喇叭问问，我在20级线砸的12刀。文莱斯说，那话再说回来，你说你打到宝了你还不还钱，你还有钱砸武器，我看到也就算了，看不到也就算了，看到了你说我的心多不得劲儿，对不对？哎，然后这个小明就不说话了。然后文莱斯就说，是不，你给个信儿就行，省得我惦记，我还老问你，我都不好意思了，搞得我很小气似的。然后小明就说，文莱斯，钱我不还了，你不用天天垫子了 ，OK？ 不 OK 我也不给你了。然后 Vanessa 就说：“好的，这就完事了，对吗？”然后他就说：“不是啊，我不是说了吗？省得我垫子，我还真不垫子了。”然后小明又说：“放心，我真的还你。”然后 Vanessa 就说：“又还了？我真的很迷糊，不过我还真的要感谢你，不管怎么说是我的人品的事儿。”还是什么事儿？我自从借完你钱之后，人品不断，天天都有钱入账，当然都是抢钱，天天都有传承。小明就说：“嗯，好，那你再借我4100万，就更多传承了。”然后我们的这个小 Vanessa 就说：“啊，我至于那么傻吗？”好吧，小明，你的意思是你还钱是吗？要是还给个日期就行，那个日期之前我再问你。就是我不讲究，要是不还就痛快的告诉我完事儿了。然后小明就说，本来这个月2月我就回去了，我车还没出来，电话不让我回去，我在这儿都快疯了，4个月没吃好吃的，火锅什么样的我都忘了。然后文奈斯最后问了他一句，哦，那日期你自己也不知道，我还就关心日期呢。小明最后说了一句很伤人心的话，他说，我现在也真的不确定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文奈斯就彻底的放弃了。那突然有一天在刷图的时候，看到这个小明在喊收白羊太阳的白银手镯，这个我们的 Vanessa 就发过去说，你怎么在收装备，你不是说要还吗？我寻思你说话不算数呢，现在的意思是不还了吗？然后小明就说了一句，呵呵，我说话是真的可不算数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其实我相信听到这里之后，每个玩家有自己的想法，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其实我们的这个叫小明的朋友，这也是他自己的赚钱方法，我们不能鄙视他，对不对？所以说小双刚读完这个故事呢，就觉得每个朋友都有自己心中的一种想法在里面。那不管究竟是我们的阿拉德大陆上的玩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每个人保持着一颗平常心和宽容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那当然还是要提防很多。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该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提前呢，小双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那明天的节目呢，小双会跟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艾泽拉斯大陆和阿拉德大陆的故事。那我们的作者呢，叫做李包恩。这篇文章小双在看完之后感触还蛮深的， 我觉得是因为非常有爱的对 DNF 有爱的玩家写的，我觉得明天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当然在明天的节目中呢，除了会分享这个艾泽拉斯大陆和阿拉德大陆之后呢，还会跟大家预告一下周日的活动。那周日活动到底是有什么最新鲜最给力的内容呢，对不对？到底又是哪位名玩家跟大家见面呢？我相信这位玩家说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给力。那不管怎么说，明天的节目再见咯，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其实就到这里，每周四的时候小双跟大家蛮不舍的，因为想到这个 DNF 下午茶要跟大家见面了，真的是有那种啊，说想再见也不想再见的感觉。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对不对？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一首歌呢，给大家带来一首由曾轶可演唱的《给你满分的我》。那小双的梦想呢，就是有一天能够把一个满分的我送给大家。明天再见咯，拜拜。
我要拿满分。笑了，给满分的我。